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开始新人门训，好，门徒训练，那特别叫做 New Man Discipleship， 因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成为新的。那么，现在门徒训练虽然在很多的地方，这个也开始做了哈，但是我上一次曾经引用过，在美国。这一方面做的很多年，做了20多年的 Dr. Ogden 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他觉得目前教会里面做门徒训练，他只能够很遗憾的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肤浅。他说很多教会都在做，但是你从弟兄姊妹生命被改变的情形来看，知道我们做的是非常的表面啊。所以当我们要开始这个计划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又很兴奋又很惶恐。那兴奋的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太重要的事情，啊，你好好去读圣经，主耶稣呼召门徒，主耶稣甚至大使命里面叫我们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好，所以这是一件又重要，然后又有价值的属灵投资啊，我们要花很多的力量，我们弄了2年的时间做一期。36堂课，然后配上36堂实行的课，所以我们是很希望我们能够做得好，能够达到它该有的结果。所以兴奋是因为知道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太有价值。那我们的惶恐就是怕我们的能力，怕我们的经验，怕我们各方面有限，我们不能够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效果。那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所预期的效果？既然成为门徒。再用我们中间经典的话，要来就来真的哈。我们希望真正被制作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的精义，门徒至高，门徒训练最高的目的，终极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什么？像耶稣啊，just like Jesus 啊，这是整个门训最重要的目的。门训不是只是给我们一些真理的装备，不是只是给我们一些侍奉的训练，不是给我们一些这个服事的技巧啊，教你怎么传福音，教你怎么样去宣教工厂啊。弟兄姊妹，整个门徒训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学生，成为他的 follower 啊，到最后我们能够像耶稣。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我们就定了4大块哈，这是我们未来2年里面我们所有的信息根据这个分类啊，就是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以后，我们最希望能够达到的是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啊，门训里面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真正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主 transform， 被主改变。啊，能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纯净，然后越来越像耶稣自己。啊，能够与他的性情、和他的生命真实的有份。啊，第二件事情，我们希望得到的就是被改变的关系。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二手的，不再是风闻有神，乃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都能够跟神之间有一个直接的、第一手的、亲密的、活泼的、持续的关系。哈，这是我们很大的盼望。而当这两个都得着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整个的人生会被改变的，啊，我们今生生活的品质，啊，还有我们的活值都会被大大的提升，啊，这个我们会讲到改变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侍奉能够越来越照着神的心意，然后越来越像耶稣自己，哈，所以我们是为了这样子的目的，我们开始了这2年。一个整个教会的资源、时间的力量，我们都停下来，我们把成人主义学基本上都停下来，专心做门徒训练。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请求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报名的话，我们就希望你不要参加，因为这一系列的课程都不再是让大家听更多的道，因为我们听道真的是听太多了哈。这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懂得的、我们听到的，远远超过我们活出来的，超过了我们属灵的实际。所以，我们这一个门徒训练的要求，就是大家脚踏实地，非常注重在实行上哈。所以，讲完一次道，下一个礼拜就是大家整个礼拜开始去操练啊，去实行，然后下个主日各个小组。 能够在主的面前交换心得，交换我们学习的结果。所以我们请大家做笔记，就是你们每一次下次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彼此交换笔记。那个笔记不是要你只是把今天拿到的纲要的 空白填进去而已，那个不叫笔记，那个只是把答案写上去。笔记是你听到什么属灵的心得，你在那个旁边把它写下来。本来我们的同工是建议我完全不要发讲义，免得你们自己不做笔记。那我后来决定弄这样子的方式，不是每一次都有哈，弄这样子的方式是省掉你们时间拼命写而没有专心听。那我宁可希望你花的时间是写下你的spiritual insights， 就是你属灵上的得着，你在信息里面听到最触动你的，把它写在旁边，或是写两个字回家以后再把它补上去。下个礼拜的第一件事情，你们彼此交换笔记，看看对方到底得到什么，看看对方有什么心得是我忽略的，我能够赶快把它补充起来哈。那我们一起为了这个聚会，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你不仅仅在2000年前你呼召门徒们起来跟随你，主啊，今天跨越的2000年，你在教会的历史上你一直在这里呼召人起来跟随你。主，我们何等的谢谢你，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 跟随一个宗教，不是 跟随一些做人的道理，也不是一些跟随一些做法而已，我们来是跟随你这位生命的主，万有的主，又真又活的主。因此我们为了这2年，我们特别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一个真实的突破，让我们不仅仅听到，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行道，让耶稣基督那道成肉身的见证在我们中间是真实的，到处都有人在这里被你改变，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被你保守，都被你持守，直到我们2年我们学完了，而且我们真的学得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第一堂课讲人受造的目的和价值，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 mindset， 一个正观念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在我讲其他题目以前，我觉得需要再讲这个题目。虽然这个题目我十几年前就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仍然觉得今天或是任何一个基督徒需要常常被提醒这件事，就好像现在有这个 GPS 这个 导航器，当然很多导航器现在不准，我现在假装说是一个100%准的。那么你不管去哪里，他带领你，他告你把目标设得好以后， 你走偏了，他都会告诉你怎么样子回到正路，帮助你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达到目的。你也许中间停下来出去加个油，你完全换一个方向，可是当你在上车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需要 make a U-turn， 需要怎么样子再回到正路上去。他永远帮助你，把你要带到目的地去。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如果真知道我为什么受造，我被神创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我这整个人生最高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因为姊妹，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的话，我们就是忙忙碌碌，浑浑噩噩的过一生。所以忙跟忙这两个字发音一样是很有意义，很多人忙碌到一个地步，他就是盲目，忙得不得了，你真的把他挡下来停下来说你到底在忙什么，你值不值得这么忙，很多人答不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为什么受造，神造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任何一个东西的出现，造它的人一定带着目的来造它的。那你可以 violate， 你可以违背它受造的目的，受造的功用，当然可以，对不对？就像你去花的$100,000买一辆 Porsche 的这个高级跑车，但是你回到家停在门口是当做你的 storage， 当做储存东西放的，你说 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吗？这是后现代文化的人，对不对？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只要活得快乐，只要我认为对，我就可以做。所以你当然可以把一个$100,000的车子 来你家当做这个储存间，你可以把一个红木檀香木那么漂亮的家具，几千块的家具拿回家当柴烧，fireplace， 这个冬天圣诞节把它劈了，你当然可以。但是你完全违背了造它的目的，跟它真正的功用，跟它该有的价值。今天我们很多人 被世界的王迷惑了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追求主以外的，追求人受造目的以外的目的，以至于我们这个人里面不会 settle，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不会有真正的喜乐。所以我们现在很简单的回来哈，我们先要从三个点来看。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整个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那么清楚的 mindset 或是 understanding， 说我这个人是被神造的，而且是为着他而造的，那我们这个人就会活在自己的目的跟人生的规划里面。你有你的 plan， 你有你的人生规划，他有他的，我有我的。其实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写照，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认为美好的。可是我们需要回到圣经上来，知道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我在这里列了两节经文哈，启示录四章十一节，他说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请问包不包括我们？包括，万物就包括了我们。好，所以在这里讲到是神造万物，而万物被造是有 purpose， 有 divine purpose， 有一个神圣的目的，是为了神的旨意被创造。接下来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啊，我都只能挑圣经很经典的一些经文哈，没有办法全部列出来啊，因为这堂课重在实行，不重在神学哈，所以我挑的都是圣经上很关键的，大家要熟读。一章十六节，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请大家把那几个靠他、借他、为他、靠他，你把它圈起来。你就发现我们是靠着他造的，我们是借着他造的，我们是为着他造的。而且不仅仅这样，我们之所以存在，是从他而来，是带着目的。他甚至最后也说，万有也是靠他而立。我们能够持续，能够存在，能够继续被托住，也全部都是靠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知道，神造你，神造我，都带着一个神圣的目的，是为着他自己，是为着他的旨意。所以在这里讲到为他，为他，为他，然后是为着他的旨意。那我们就暂停半分钟哈，你真的是这样子觉得吗？我们真的知道我是被主造的，然后我在地上是为着他的旨意而存留，我是为他的旨意而在地上经过，我所有所发生的事情，神要像这个 GPS 一样，要把我们带回带回带回带回到这个路上。那么到底今天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路上？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个目标，是我可以用一两句话、两三句话很清楚的讲出来，这是我人生的标杆，这是我人生的方向，写得出来吗？我们的 life statement， 我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写得出来吗？如果有的话，别人一问你，你应该马上就可以讲出来了。但是第二个要问的，就是我们的 life statement， 我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我们人生的标杆，到底有没有永存的价值？或许我用另外一句话说，到底它合不合乎神的旨意？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世上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哈，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万有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就想问大家，第一个，你到底有没有人生的标杆、人生的目的？第二个，到底这个标杆、目的有没有永存的价值？到底合不合乎神永远的旨意？没有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很沉重的，而且很严肃的说，我们是在浪费人生。不管别人给你多少掌声，不管你自己觉得你活得多有意义，你赚了多少钱，在神的眼中就是白活。第三个问题我要问的，我们是不是为着这个人生的标杆 人生的目标全力以赴。刚才陈明弟兄报告的时候，是我三四年前一直讲的信息，那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总要趁着还有今天，要竭力得着神的上好，然后要活出我们的最好来。我们的上好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活出来的最好就是像耶稣，是耶稣，对不对？弟兄姊妹，你要 用自己的话去描述你人生的标杆，而这个标杆是放诸四海皆准。我今天在公司也好，我今天在教会也好，我今天在洗衣服也好，我今天在我很低落的时候也好，在我很兴奋的时候也好，我只要想到这句话，他就把我带回来。这个叫做人生的标杆。你要知道到底为什么被造，到底我人生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第二个，当人被造的时候，它是一个特殊的受造，非常特殊。我在这里列了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比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赐福给他们。接下来我们读第二章七到八节，然后跳到十五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十五节，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好，在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回到最起初人被造的时候的记载。那我们在这里简单的提几个点，就是人被造跟所有其他的东西受造很不一样。其他的东西神说有就出来了，但是独独在造人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我们把它找出来。第一件事情，只有人被神吹气在其上，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你发现神没有 对天、对山、对海、对动物、对猴子吹口气，神独独对所造的人吹了一口气，然后圣经上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或是有灵的活魂。我们都知道动物也有情感的，动物也有思想的，但是动物没有灵，灵是神独独给人的，灵是人可以用来认识神、跟神相交、跟神交通的。所以你发现很多的动物，你很少看见猫有一天跑到教会里面来，它想要祷告。你不会看到一群狗在一起就开始唱诗赞美神，或是举起手来。他们有他们的情绪，他们有他们的思想，但是他们却不会有一个灵要来敬拜神。但是你却发现人需要神，人想要敬拜神，人想要认识神，人想要跟神有相交，这是几乎在很多人的心里面的一个本能。只是这个灵被破坏的一塌糊涂，被人的被罪恶、被这个很多的事情把它给蒙顿了，这个心的这个发沉，让我们不能够感受到，不能够来经历到。所以人重生得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灵活过来。独有人是神吹气在其上，这是第一件事，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发现任何一个人当他跟神的关系不正常的时候，他不可能站的，他所有的追求不能够真正满足他。当神造人把灵吹在人的里面，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关系，你就发现这个人人生不可能快乐的，真的。所以所罗门离开神去追求那些外面的东西，到最后他说日光之下一切所有的东西是虚空的虚空。你可以认识神，当你偏离的时候你就活在虚空里面，直到我们再回来，我们在灵里面跟神之间是对的关系。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讲说父所要的敬拜是什么？用心灵和诚实，要从里面出来的。这是神造人。第二个， 人独特的受造是独有人得以成为神的儿女。那么这个经文 我挑一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哈、这个老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你会发现，人受造最大的一个特别的点，跟别的受造之物不一样的啊，就是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而且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不光地位上得到了，神让我们在经历上啊，让我们在蒙福的这个事实上，让我们真是像儿女一样来享受他一切的丰富。那经文实在是太多了啊，圣经上有太多的地方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在马路上走，你看到一个很穷的一个小孩或是乞丐，你把口袋的钱都给他，你有恩于他，你把恩典给他，这已经算很好了，对不对？很不错了。但是跟你把他接回家，把这样一个孤儿没有人管的漂流在街上的一个穷小孩，你把他接回家，把他当儿子一样的 来爱他，来照顾他，来教育他，来培养他，那是一个更大的不同。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成为蒙恩的儿女，成为蒙爱的儿女，我们 蒙受主的恩典，这都非常宝贵。但是神却生我们，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所以老约翰在这里他就没有办法约束他心中的感动，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啊，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独有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没有一个受造的物，神是说是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换句话说，独独只有人可以像他，只有我们人可以像他。等一下我们讲到为了他的荣耀创造我们，我们 会再回来哈。你觉得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所以以前我刚刚讲的那个穷小孩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小女孩，也是一个乞丐的女孩，这个非常的贫穷，在寒冷的冬天穿的也很单薄哈。然后她经过一个糕饼店、蛋糕店，站在外面看到里面热蓬蓬出来的面包跟蛋糕，哎呀，她饿的哦，她羡慕的，她都不能吃哈。结果有一个美国的 lady， 一个妇人走过来，看到小女孩，她就倒回来，她说：“你想吃吗？”啊，那个小女孩的羡慕都表达在她的眼睛里面，啊，这个白人的妇人就带她进去，你爱吃什么就叫她挑，而且叫她多买了一些带回家啊。然后出来的时候看她这么单薄，就在旁边的衣服店里面又帮她买了这个衣服，帮她保暖，挑得漂漂亮亮的，啊，然后叫这个小女孩回去哈。哎呀，这个小女孩，光这个恩典都已经让他惊讶的不得了，他就牵着这个妇人的手，他眼睛看着他满脸眼泪，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 Are you God's wife？ 他说你是神的太太吗？没有听过福音，什么都不懂，一直需要爱，没有爱活在世界这么辛苦的小女孩，得到了一点的恩典，她就觉得这一定是神的太太，怎么会这么好？平常别人都瞧不起她，赶她，骂她，这个羞辱她，但是这个人完全不一样。所以只有人可以像神，因为他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夸胜，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然后我们能够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人独特的受造哈，弟兄姊妹啊，这是大恩典。今年很多的宗教都说你要达到这个境界，要达到这个境界，要努力努力哈，要克制你的七情六欲啊，要到山里面去打坐，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整个基督徒最蒙恩的事情，不是先讲达到，是先得到。你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得到了神的爱，你得到了伟大的救恩，全备的救恩，你才可能达到那些境界。我们先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可能有行为。 所以要先得到才能达到，要先成为才有行为。那这是我们基督徒蒙恩的地方。所以神造我们，不是只是把要求卡在我们的身上，他乃是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让我们拥有他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自然的活出来，能够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被造的人，能够至终活得像耶稣。就是 Max Lucado 写的那本书 Just Like Jesus， 就是像耶稣。神就是在我们身上要一直这样工作。他说神可以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但是也就是因为爱我们，他不能够任凭我们，他不能够让我们依然故我，他要来改变我们，叫我们可以像耶稣。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计划。那么第四个，独有人被神赋予特殊的托付，神把特殊的托付和责任交给的人。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第一章26节28节，要派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还有全地。神把管理的责任交给我们，换一句话说，神叫我们替他在这个地上来执掌他的权柄，来替他管理这个地。你看看我们今天人类把这个地管理成什么样子，什么问题都出来，严重到让人居住都不能安息，喝水也害怕，去哪里都不敢乱去，吃东西都要先 make sure 是哪里做的。大自然被破坏，各方面的堕落啊，这个人类各方面，你说今天人堕落的人类真的是亏欠神，神把整个地交给人。宋尚杰博士说这个人类是陆海空三军元帅，对不对？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全部交给我们，结果我们在地上把它搞得一塌糊涂。但是神是把管理的责任交给我们，要替主执掌权柄。那么今天世界不行了，教会要继续起来啊，能够为神执掌权柄，借着祷告，借着我们的信心啊，借着我们的见证，我们要在这里让神的权柄照样通行。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在刚才我们读的第二章，他在这里说到两次啊，他提到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个园子里面。那么第一次讲到安置在那个园子里面的时候，接下来就讲到神就使地里面各样的树长出来，悦人的眼目，果子好做食物。这是讲到神造人的第一个目的啊，等一下我们会讲的，就是成为他爱的对象，把他所有的恩典都预备好了，各式各样的果子都长出来，不仅悦人眼目，好做食物啊！神就是要施恩的意念哈。你看神从来没有在第一天造人，人虽然最重要，但是神却不是第一天造。第一天造我们都吓死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造出来干什么？神把万有都造好了，不仅造好了，而且还造了一个伊甸园。伊甸园就是快乐的园子。神的意念就是叫人成为他爱的对象，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智慧，享受他大能的创造和预备。那这是第一次讲到神把那个人安置在所造的园子，就是要叫他去享受神的恩典。而第二次讲到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个园子，是要叫他修理看守。神把责任托付给他，一方面享受神的恩典，一方面你要修理，要看守。这个修理呢，这个好像一开始你就会想说怎么就要修了呢？那其实在英文的里面是讲说 work 在里面，你要在里面 work 来经营它，或是 cultivate 在里面耕耘它，来经营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看守 keep 它，或是 maintain 它，或是 guard it。因为会有仇敌的破坏，为什么要看守？因为仇敌会破坏，因为仇敌存在。弟兄姊妹，今天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去看守它？我们的思想有没有去看守它？我们人际关系有没有去看守它？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在神的旨意中的价值和目的，我们有没有去看守它？神给我们的家庭有没有去看守它？神给我们所有的应许，我们有没有去看守它？我们属灵的得着产业有没有去看守它？所以神一面告诉亚当夏娃，把你放在这里叫你来享受，但是另外一方面神要叫他们修理看守，你要在这里经营， 你要在这里耕耘，你要在这里去保护他，要去看守他，这是讲到托付。所以今天你看整个世界，因为城墙被毁，没有保障，没有保护，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破坏家庭，破坏人的健康，破坏人，我们要看守的，我们需要保护的。教会也是这样，家庭也是这样，千万不要把任何的蒙恩蒙福神给我们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一面我们在这里享受它，我们在这里经营它，让它越来越丰富，让它越来越多，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 maintain 来维护它，我们需要 guard it， 我们需要来看守它，这是神给人的托付。所以独有人有特别的托付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回到我刚才所说的了，两次讲到这个原子，然后把所造的人放进去。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记载里面，我们明白神为什么造我们。第一个，他造我们就是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你再有成就，你再有智慧，你再有情感，丰富的爱，你没有一个对象的话，总是一个遗憾，对不对？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想要生孩子，对不对？或是为什么我们要找伴侣，能够把我的爱情，能够把我的智慧，把我这个人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这个丰富，能够向他倾倒，有个对象。所以爱跟被爱都是很有福的人。那么神整个万有都是他的，他这么丰富，这么智慧，又是一个满了爱的神。其实我已经讲错了，他不是满了爱的神，他就是爱，他是爱的本质。 God is love， 所以他创造人，叫人来体会，叫人来享受，叫人在这里与他一同活在爱中。所以他把万有都创造好了，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创造了一个伊甸园，叫做快乐的园子，然后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园中各样的果树长起来，悦人眼目，可做食物。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到其他经文，我列了两三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换句话说，神已经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了。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跟神要，对不对？哎呀，我最近缺少平安，主啊，你把平安给我。我最近缺少喜乐，主啊，你能不能让我喜乐，不要这么忧愁？哦，里面有很多的害怕，很多的未知，很多的惶恐。你说，主啊，你把我的惧怕除去。我们都是一点一点一点的来要，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神已经把万物连他完全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年长弟兄告诉我们，神是 once for all， 一次永远的把所有的都给了我们。当我们再去跟神要的时候，神说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了，我给穷了，给光了，你还来跟我要干嘛？都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神是批发商，不是零售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主的面前是最富足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请你们注意到，这是完成式，已经给了。神曾经，不是神愿意，神将要，而是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所以没有一样好处不留给我们，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这是属灵的祝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富，换句话说，这个神荣美的性情，他的个性，不管是圣洁、公义、良善、荣耀，这个权柄、得胜能力，所有所有神的美德加在一起，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我们在他里面得到了。所以你说还有什么东西不给我们？再加上他又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应许我们永远跟我们同在，他应许我们，他要用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来牧养我们的一生。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居然造我是让我成为他爱的对象。所以我很喜欢杨军弟兄出的这个题目，这些东西好像是道理，你要去把它跟你的生活连起来。在你未来的这个礼拜的生活，你能不能一直让这个思想在你的里面，我是为了被神爱而创造的，那我怎么样子把这个思想，把这样子的认识，把圣经的真理能够跟我的生活连在一起。为什么今天孩子不听话，这件事情能够跟神爱我发生关系？为什么今天这个祷告得到了答应，跟神的爱发生关系？那这个比较容易一点。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遭遇，每一个时刻，都跟神造我们的目的发生关系，要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要叫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来承受他丰盛的预备，来享受他给我们丰富的救恩，成为神爱的对象。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然后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节，他说万有全是你们的。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些经文面前，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很多的时候，当你真正钻进去，真正进到这些话里面去的时候，你都觉得我们这个人都想跳起来，我怎么可能这么丰富的救恩，我的体会实在是不够，我们的经验真的是觉得不够。万有都是我们的，万物都是我们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是我们的，神本性一切的丰富性情都是我们的，那为什么我们活得这么可怜？为什么我们常常活得很软弱？为什么我们常常活得觉得什么都没有，跟人家一比我们心里很不舒服，人比人气死人？为什么？这就是仇敌的蒙蔽，这也是我们在主以外去追求的时候，以别的代替主，我们的愁苦一定加增。仇敌欺骗我们，让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最蒙恩的、最丰富的、最富有的。所以以前我讲过一个例子，有一个考古学家 到非洲，还是不知道 到一个地方去度假的时候，他经过那个 小窗城镇，看到一个乞丐在那边端着一个碗 跟他要钱，跟所有的路人要钱，所以他在下去丢了一点钱，然后就走了。走了几步，他突然不对，他刚才看到这个碗虽然上面很脏，灰尘蒙着，可是这个碗很特别，怎么像是乞丐手上抱的碗呢？所以他就回来，他说你可不可以借我看一看你的碗，那个人说当然可以啊，我用了二十多年了。他就把那些灰拨开来，把底下这样一看，那不得了，这个碗是一个无价之宝，那个上千年的无价之宝，珍贵的不得了，可以说是价值连城的。可是你看这个乞丐二十多年，他一生拿着最有价值的一个宝物在当乞丐，过最贫穷的生活，明明是手中握着是最有价值的、最富有的，可以让他一辈子享用不完，怎么享用都享用不完的丰富，但是他却一辈子在这里过最贫穷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要有这种不甘心，一定要有这种不甘心，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与某人的话。神把这么多给我们，为什么我还不快乐？为什么我在我的家庭生活里面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我在属灵上有这么多的干渴得不到满足？为什么我上班上到现在我已经一点都不想去上班，好累？为什么我觉得人生没有盼望？弟兄姊妹，这都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人过得很辛苦，劳苦愁烦。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被造，我们已经偏离了活在被造该有的光景和道路上。 第二个讲到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更不得了的事情。我记得我20年前我们教会，你们看我们这个 video 的时候，知道早期的福音组是我自己带的，我那时带这个福音班的时候，我讲到人受造的目的，我说这是哲学上哲学家都很喜欢讲的题目，然后他们讲的都是大家听不懂，因为哲学家之所以有名，就是你越能讲听不懂的话你越有名。那我说 我今天就是告诉你很容易懂的，第一个成为神爱的对象，哇，他们听的都觉得还不错，这个神不错。我说第二个为着神的荣耀，中间有一个人很直，他说你看吧，来了来了来了，我就知道神造我们就是要利用我们。他说果然吧，我说你是外行人说外行话，我说成为神爱的对象的确是很有福很蒙爱，为着神的荣耀被创造，那是神更大的爱，那是神高抬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成为他的祝福，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施予。就刚刚我刚刚讲的那个乞丐的小孩子， 你给他施恩已经算很好了，你也让他感受到爱了，跟你把他拿回来当孩子一样，全心的爱他，甚至愿意为他舍命，把最好的给他，最好的教育给他，这是更大的爱。神今天居然要借着我这样子的人，渺小到连海边的细沙都比不上的，成千上亿的蚂蚁中的一只都不如的人，神居然要在我的身上。大卫说我像个死狗一样，他在扫罗面前谦卑地说，你出来追一只死狗干什么？他比扫罗好多了，但是他还在扫罗面前这样降卑。那你我在神的面前应该降卑成什么样？但是这却是神造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所以以赛亚书43章第7节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的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所造作的，所做成的。那创造是 create， 说到我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神的荣耀，所做成所造作的 form 跟 made 是说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不光创造是为了他，他所有做工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叫我们跟他的荣耀有份，他肯花功夫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说创世纪第一章彰显神创造的大能，他是 Almighty God， 他说有就有，他是 Creator， 要什么有什么，画出来东西就出来了。但是创世纪50章那一口棺材里面躺着的约瑟，那是神改变的大能，居然把受造的人改变成为像耶稣，这是神改变的大能，神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所以不光我存在的目的是为着神的荣耀，我一生所有的遭遇的解释那个 explanation 也在于是为着神的荣耀，因为他教我们借着这一切的遭遇能够跟他荣耀的性情有份，把我们从世上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叫我们得以与他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1章4节，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到神在我们身上伟大的工作。而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到20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他把他自己根本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透过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太伟大的事情。所以保罗用到非常 practical， 就是这么高的意象，这么高的道理，这么伟大的救恩，他把它用到我们生活上最小的事情。今天你去问神学家怎么样子荣耀神，他可能讲这个讲这个讲很多的道理，但是保罗却把他拉到生活最平凡的事情。他在这里说什么？你们或吃或喝，这是再平凡不过的事情了，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弟兄姊妹啊，这是伟大的托付，这是伟大的托付，这是伟大的恩典，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他伟大的生命。所以保罗写到那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3章16节的时候，他里面有人说那是一首灵歌，他被圣灵充满到，他感动到，他写到教会的时候，他心里面真的是被荣耀充满。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不光在耶稣基督的肉身上显现，也在他教会里面，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他要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伟大的托付，所以我们应该彼此勉励，求求你让我看见你身上的耶稣。我们也应该自己的督促自己，让别人从我身上能够看见王的荣美。我今天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为我见到你里面什么有王的荣美呀。所以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劝勉，我说希望在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定的心智全心的爱耶稣，然后我们来活耶稣。好，我们用耶稣的爱来相爱，我们用耶稣的生命彼此来服侍，这是荣耀神，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在这里讲到荣耀神，他彰显神荣耀生命的性情，他活出神荣耀的旨意来，他带下神荣耀的同在和祝福，他在这里让神大能的作为在这里不受拦阻的彰显，这都是讲到荣耀神的途径。那关键其实就是在于神可以透过我们被人看见，被人经历，被人来享受。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法不是只是像旧约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而是他把圣洁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这是客观的，这是救恩完成的，神已经称我们是圣洁，不是因为我的行为圣洁，而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圣洁和宝血来看我们，所以我们个个都是圣洁，这是我们的地位。但是在我们的经历，在我们的见证上，不再是我，是主，他要透过我们活出他荣美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篇的信息哈，我想你们在我陆陆续续很多的信息里面大概也都听过，但是这一篇的信息是非常关键的一篇信息。我希望我们能够听了又听，听了又听。你要知道，你我都是特殊特殊的受造，而是带着荣耀的目的被造的。所以你们回家看这个出好的题目哈，那我们也为着同工们感谢神我们有好几位同工，两个两个人一组他们都会听的信息，他们会预备题目然后发给大家，那请大家一定要照着去行。那么今天这样子是因为是一个观念性的开启性的这个信息但是我很谢谢同工们出的题目，就是你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两个这么大的事情，成为神爱的对象为着荣耀神，能够真正的带进到我们的生活。就像保罗一样，他能够说无论吃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这是挑战，我们大家一起来学哈。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谢谢你，你把我们带回到最起初你造我们的时候，你是带着何等荣耀的目的，你带着何等的爱。主啊，让我们都回到起初，回到圣经里面，不让我们被今天眼见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我们弄得灰心丧志，或者我们被他玷污，被他捆绑。主啊，你把我们带回到荣耀的目的里，让在这里有更多尊贵的王子，在这里活出王的荣美，在这里有更多神家大能的勇士，能够把众人，把这个世代的人能够都愿意回到神的旨意中。主，我们谢谢你，你帮助我们这两年的门徒培训，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不是听听说说，主，让这些信息真是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和你的关系，也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和侍奉。谢谢主，求你祝福每一个小组当我们在分享在讨论的时候，你让我们可以突破所有的难处，我们真实的相爱，真实同心的一同来长进。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